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前面我们讲到在身子上荣耀神的时候，谈到了要逃避淫乱的行为。所谓的淫乱的行为，就是在神所定义的婚姻以外的所有的性行为。我在前一个主日讲过，上一个主日潘文法牧师也提过，在圣经里面神所定义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在创世纪的2: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进一步解释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妻子离开丈夫，与别人发生关系，在圣经里面被归类为淫妇。在箴言书2:16这样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那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神的盟约， NIV 英文的翻译是 The covenant made before God， 就是在神面前离的约。女人离开幼年的配偶，就是起初所嫁的丈夫，是神不喜悦的。同样，丈夫离开起初所娶的妻，也是神不喜悦的事情。马拉基书的2:13-14这样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了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在箴言的2:16和马拉基书的2:14，两处都提到了幼年，好像是当初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可能是自己没有考虑周全啊，草率仓促地做了结婚的决定，也许是经过父母包办的婚姻，洞房以后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虽然自己呢想不周到，包办啊也不牢靠，依然有像以撒、利贝加这样天作之合的美好姻缘。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人啊一旦进入婚姻，就进入了神的盟约。马拉基书的2:14这里，以诡诈待他，指的是丈夫以所谓的合法的正当的理由来离弃妻子。以前呢是没有钱财没有地位，娶了一个糟糠之妻啊，好像宝贝似的。后来发达了，你妻子的年老舌衰啊，就嫌弃妻子，用婆中的理由了，设法休妻，好迎接新欢。如果没有找到正当的理由，很快的除去眼中的糟糠呢，就用各种方法啊，强暴的对待妻子。在马拉基书2:16，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经里面这个休妻，现在的叫法叫做离婚，在世界看来啊，可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在神看来是行诡诈，是神所恨恶的。一旦在神的面前缔结了婚姻的盟约，想躲开神，试图通过世间的法律找理由啊，来背弃这个婚约啊，就是行诡诈。马拉基书2:14这里用盟约的妻这个词啊，是要提醒我们，婚姻不只是关乎夫妻两个人的事，神啊也在这个关系的当中。人们呢以为双方谈妥了条件啊，把财产分配啦，儿女抚养的问题呢处理妥当，就可以和平的离婚了。最近我留意到有一个词叫做和离啊，这个在现代当今时代很时髦的词，居然也穿越时间啊，常常出现在古代的影视剧的当中，可见人们对这个词是非常的推崇的啊。如果一方坚持不愿意离婚呢，另一方还可以通过法院来判决离婚。然而啊，与婚姻盟约有关的最重要的角色啊，至高的神还没有说话，你认为这个和离或者是判离会有效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警告我们啊，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们不要以为啊，神没有理解马上的干预，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愿在地上过自己的日子。然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要像传道书所说的，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你或许会不服气，要说啊，你看在欧洲、美国这些国家里面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是在教堂结婚，在神的面前立了约，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而我们从中国来的，都是在民政局登记，然后你的结婚证，对吧？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起誓立约，因此可能不能算是神所配合的。但是你只要查查圣经就知道啊，在新约旧约里面从来都没有记载，哎，结婚的时候要通过祭司、通过神父或者通过牧师，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立约的仪式。因此呢，无论是通过古代民间传统的三媒六聘的这样的复杂程序，还是通过现在国家法律的简单登记的手续，一旦进入了婚姻，就是进入了在神面前婚姻的盟约。因为神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啊，就设立了婚姻，并且对婚姻有明确的定义。尽管后面的人啊改了规矩，像多妻离婚乃至同性婚姻都被世界的法律所肯定，但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却要求我们回到起初神的设计。神的旨意是不会随着所谓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教会里也有许多的教师凭着自己的智慧学识，根据所谓的神学的原则总结出一系列的可以离婚的例外理由来教导弟兄姐妹，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恐怕会是瞎子领瞎子，教的和学的两个人都掉在坑里。无论我们是如何的聪明，如何的诡诈，能够为离婚找多少合情合理的借口，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特别是基督徒以为自己教的学的和行的都有根有据，只怕见主耶稣的时候交不了账。以我自己愚拙的悟性来理解啊，既然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盟约，夫妻任何一方的任何的错误都不能够成为解除婚姻盟约的理由，任何人间的规矩和法律的判决啊，都不能够解除在神面前的盟约。唯有神可以解除婚姻的盟约，就是夫妻中间的一个人身体死亡。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说啊，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这里虽然只是提到使到丈夫的寡妇再嫁，按照我的理解啊，使到妻子的官夫再娶啊，也是可以的。婚姻的盟约是到夫妻其中一人啊身体死亡为止。主耶稣说过，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写婚姻的誓言的时候，出于对于深爱对方的这样的激情啊，往往会做出承诺，永远只爱对方一人。我会建议他们改成啊，爱到自己或者是对方身体死亡为止，就也就是说到时才可以分开。因为逝者啊已经进入永恒的乐园，不幸留下来的人啊要继续面对世上的苦难或试探，有时候啊可能需要再娶或者是再嫁。至于有人啊下了决心，这为了纪念已经离开的配偶的爱情啊，在世上继续存留的时间里面要守独身，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我是非常的钦佩他们。但是如果时过境迁，后来改变了主意要再嫁再娶啊，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会责备啊，说这是起到事后反悔的行为。当我们谈到美满婚姻的时候啊，我们的着眼点呢，常常是看夫妻之间有没有彼此和睦的关系，就像我们华人传统所推崇的，夫妻之间是不是相敬如宾。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固然很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它要求的是圣洁。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按照神的设计啊，在神婚姻盟约里面的男女关系啊，是圣洁没有羞耻的。就像创世纪所记的啊，最初亚当和夏娃进入婚姻，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呢要求人啊要尊重婚姻，保持夫妻关系的圣洁。在希伯来书的13:4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当我们在教会讨论离婚和再婚的问题的时候啊，常常从人在地上过日子的角度来看，似乎严格的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处理问题的很不近人情。我们往往对陷落在不幸婚姻中的姐妹深感同情啊，巴不得立即把她从苦难和危险中救拔出来。那我们也常常同情爱主、热心服侍主的弟兄在破碎婚姻中的不幸遭遇，以至于会觉得他配得再一次美好的婚姻。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何神允许婚姻的不幸遇到这些可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应该怜悯他们、关爱他们，但不要帮助他们逃离婚姻的盟约，更不要鼓励他们再婚。因为在神面前，婚姻的盟约失效以前啊，离婚是逃离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再婚不但是自己，也是他人失去圣洁，这是关系到他们如何见主的大事。地上的苦难是暂时的，能否见主是关乎到永恒。那讲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今天大家读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10-16所说的话。我们先看10-11。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活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保罗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是主吩咐的，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循的主的命令。如果因为我们以前不明白、不知道，已经离了婚，但在神面前的婚约并没有取消，因此不可再嫁再娶，但可以复婚。接下来的12:14讲的是如何对待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是这样说的：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保罗在这里他说啊，不是直接引用主说的话，而是他自己对主的话的理解和应用。既然圣灵默示使徒保罗把这些话写出来收在圣经里，也是神要我们遵循的真理。基督徒不离弃不幸的配偶呢，使持守婚姻盟约的要求是一致的。这里还提到了持守婚姻盟约的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使还没有信的配偶成了圣洁，并使儿女洁净。那在世界上不信主、不认识神的人进入婚姻，通常是为了在地上过日子、生儿育女，希望有幸福的家庭生活。那因此没法过日子，那不能生孩子，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幸福，和想要去追求更多的享乐，都是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夫妻的一方因为自己残疾或者是没有能力，不能够满足对方，给对方幸福的生活而主动离婚啊，被人传为佳话。那至于一方有家暴或外遇的行为啊，另一方要求离婚，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要求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持守婚姻的盟约，却不能够要求不信主的人不离婚。所以保罗接下来要这样说，哥林多前书7:15-16，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婚姻中的不幸的一方要求离婚，或者是为了想跟别人结婚，或者是为了分国家产啊的需要，或者有其他种种的原因，幸的一方可以由他离去，换句话说，可以接受被动的离婚的现实。对于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的这句话啊，我的理解是啊，不要因为坚持不可离婚这样的信条啊，与不幸的人纠缠不休，以至于发生争吵、敌对、打官司，甚至出现暴力的行为。保罗给出的原因是，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而不是说不幸的人啊，他有权利单方的解除在神面前的婚姻的盟约。那地上的婚约解除了，在神面前的婚姻的盟约呢还在，因此信的一方仍然需要自始持守盟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是对在婚姻中受苦的受难的弟兄姐妹的鼓励的话。那我们顺服神，持守婚姻的盟约，按照圣经的教导，尽妻子或丈夫的本分，仰望神的恩典。不但我们自己可以讨神的喜悦，不幸的配偶也可能因此得救。神要我们持守婚姻的盟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要用婚姻里的甜美爱情来启示神将来与人同住的美好。在旧约先知何西亚书里，神启示说，基督再来的那日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在旧约的雅歌书里面啊，圣灵描述了人间美好的爱情，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爱。在雅歌书的四章十节这样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在新约的以弗所书里，使徒保罗用丈夫爱妻子来表达基督对教会的爱。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既然神设立婚姻是为了预表神与人在永恒中的同在，那婚姻就应该是不能被人更改的盟约。既然神设立婚姻是为了预表神与人相处的关系，婚姻就能够包含甜美的爱情。神让我们持守婚姻的盟约，不单是要我们忍受在其中的痛苦，更是要我们在其中操练完全的顺服和舍己的爱，最终结出美善的果子，收获甜美的爱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高天宝座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从起初设立婚姻的盟约，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淫乱败坏的时代啊，知道如何在婚姻中持守圣洁。感谢你赐下话语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经营婚姻，收获甜美的爱情，以至于能够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也能够明白你在永恒中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忍耐婚姻中的苦难与试炼，持守在你面前的盟约。也求你看顾等待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你设立婚姻的心意，立定心志进入盟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